新交对啦 Cindy， 你好，我是 Cindy， 欢迎来到笑一下一起 CR 节目，从台湾看见东南亚，从东南亚看见自己。这是一个主要分享东南亚跨文化经验交流的节目。如果你对于东南亚的人事物感到好奇，非常欢迎你订阅关注哦。您现在在收听的是2022全新跨品牌合作特别企划，一起 Shelf Food is Talk， 从4月到6月为期3个月，一起 Shelf Food is Talk 特企音频专访，将每个月设定一个大方向主题，并以东南亚的食物为主轴，邀请特别来宾来分享他们自身与东南亚人事物接触的经验和知识谈。本月的主题呢是留学生活。上一集呢，我们邀请到了来自缅甸的 Christine， 和我们分享她在台湾遇到的跨文化沟通经验，还有饮食文化的观察。那这一集呢，则是非常开心邀请到知名的 YouTuber 阮秋恒，他目前呢是来自越南的新住民，在台湾已经生活了长达12年，但其实在这之前他是来台湾留学的哦。那我们今天就会来邀请他分享他自己的留学经验。 Let's Shelf Food is Talk。 今天节目呢，很开心能够邀请到知名的 YouTuber 夯 TV 越南夯台湾的秋恒姐姐来分享，在转变为台湾的新住民，甚至是现在已经晋升为妈妈的这个角色了。其实在这之前就已经漂洋过海来到台湾，待了一段时间，来这边留学读书。那今天会想要请秋恒姐姐来深入聊聊她的留学故事前后，有没有经历一些不同的食物啊，甚至是文化的交流跟碰撞。那我们就欢迎秋恒姐姐，新召集。
Hello， 大家好，我是阮秋恒。
OK， 那姐姐的身份其实蛮斜杠的，就是同时其实也是世新大学的越南语老师，然后本身自己还有尝试非常多新的事物啊，挑战自己的不同的身份。那可以请老师就是简单的再自我介绍一下您自己的一些背景吗？
我本身是来自越南的北部一个地方叫富寿省。那我在2010年来台湾，所以到现在已经12年了。一开始是以留学生的身份，那后来也是嫁给我的台湾先生，现在有一个10个月大的宝宝。那我的主要的工作就是跟我先生一起拍 YouTube 频道，然后在大学教越南语的讲师，那也会有出一些语言教学类的书籍。那或者是现在在台湾也有很多给新住民的一些活动跟节目，那我也是常常被收邀来出席或者是主持这类型的活动。
真的非常的厉害，就是身份可以有因为就是不同的角色然后就不同的尝试，我觉得还蛮厉害，也是我很想要去尝试的一个方向这样子。那我们就想要再请秋恒姐姐聊一聊，就说那你当初是因为什么样原因选择来到台湾留学呢？
我的故事还蛮好笑的，因为我觉得很多的留学生他们可能就是有一个留学梦想，或者是家里环境还不错，对，那就来留学。但是我其实那个时候是因为高中毕业之后，然后在越南待了一年，然后爱上打电动，然后后来就跟网友打架。那一次打架还蛮严重的，被抓到警察局去，然后对，然后后来刚好因为我妈妈是在台湾工作当家庭帮佣，那段时间她回越南休息嘛，我就跟她讲说，妈妈可以让我来台湾吗？我想要去留学。那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家的亲戚啊，他们听到我要留学，他们觉得很奇怪。那时候在越南大部分的人如果要来台湾通常都是来工作，那没有人听说要来留学，而且他们觉得我一个胎妹然后去台湾留学，到时候是不是又花钱打电动什么的，所以他们其实很反对。但是后来我觉得我很感谢我妈，因为她很支持我的这个决定，然后让我来台湾念书。对，所以这个是我选择来台湾的一个 主要的原因。
哇，好特别哦，这个应该算是我比较少听过，就是秋恩姐姐分享之前是太妹的一个印象，跟现在的那个氛围完全不同，所以应该是来到台湾之前跟之后产生了非常非常多的化学变化。那就也很好奇想要问姐姐说，因为你来到台湾的原因还蛮特别的，就是不是因为可能要追求更好的生活，只是因为你想要就是转换身份来到台湾这样子。那这样子在前往求学之前呢、你对于台湾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其实那个时候没有太多的印象，因为在我是在比较乡下的地方，然后网络啊电脑各种方面的资源都很缺乏。从我妈妈，其实我妈妈她是来工作，然后她那个时候其实也很穷啊，也没有办法很常打电话回去跟我分享她在台湾的生活，所以我其实对台湾的印象是没有很了解。那再加上因为我那个时候急着要找到一个新的环境去就是去转换一个身份，所以没有想那么多。然后因为我们要申请签证来台湾，那个时候也是有点困难，所以一直在忙着准备这些资料，没有太多的时间去查台湾是怎么样子的地方。而且那个时候像我刚刚讲的，很少有留学生来台湾，所以网络上如果就算找也很难找到一些留学的资讯。那但是我那个时候唯一想到我觉得是台湾应该跟越南差不多，所以那个时候我要搭飞机的时候，我阿姨就说你要穿整齐一点，像学生一点。在我的家乡，学生的话会穿长裤，黑色长裤，然后白衬衫。所以我上飞机的时候，我是穿很乖学生的一个样子。对，那我到了台湾之后呢，完全不一样。那时候我在桃园机场，我妈妈的雇主就开车去那边接我嘛。他看到我，他觉得好可怜哦，为什么穿的那么土呢？我以为我已经穿的很好了，然后很乖了，很体面了。结果阿妈就说：“他好可怜哦，为什么他穿的这么土这样子？”那我去学校，其实同学都。因为那时候是去语言学校嘛，那同学都是外国人，他们都穿的非常轻松的衣服去学校，不像我就是穿白衬衫跟很正式的学生样子。对啊，
哇，好特别哦。 OK， 就是我觉得姐姐刚刚那个叙述的历程其实还蛮让我有同感，是因为我妈妈曾经跟我分享说，她来到台湾的原因其实也蛮简单，就是她想要转变不同的身份跟脱离那个贫穷的环境，所以她想要来异地，就是重新打拼，然后创造新的人生这样。那姐姐这边也是要申请一大堆文件啊签证啊，其实就还蛮吃足苦头，所以也不会想说到底台湾会是怎么样的一个环境，那个想象空间就真的是搭上飞机之后才会说，我真的要来到这个地方，我应该要怎么样表现自己或者呈现自己。我觉得这个还蛮有趣的那个心理的反应这样子。那姐姐现在来到台湾大概几年了呢？大概有就是
12年。
哦，12年，那也蛮久的耶，就是从留学然后一路到现在总共12年嘛。
没错。
OK， 那如果说姐姐你在这边台湾也就一段时间了，那现在想要请姐姐用三个关键词描述台湾人，那你会想到什么样的关键词去描述呢？
我觉得台湾人的话很客气，然后善良跟民主，可以这么说吗？
善良、客气跟民主，可以再多描述一些例子吗？
客气的话，我觉得就是每个台湾人都会怎么说呢？有时，客气，
讲话的方式吗？
讲话的方式，然后其实他们表现出来的那个态度也是很客气，就是不只是我的客气就是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是他们很尊重对方，就是很给对方一个 自己的一个空间，然后、嗯、也很能够去接受对方的想法，对。然后另外一种意思就是，我觉得台湾人太客气了，就是有时候其实有应该是说有一点点害羞的感觉，对。哦、像我在大学的时候，其实很多台湾同学他们很想要跟外国同学聊天或者是当朋友、嗯、但是他们很怕他很怕说哎，如果他们跑来找我们聊天什么的，会不会我们不喜欢，或者是会不会冒犯到我们。所以、嗯、到了我大学毕业之后，那个同学才回来说啊，其实在大学之后我很想要跟你 叫朋友，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办，对、嗯、可是你知道这个是隔了好几年的时间、嗯、他太客气了，嗯，所以我觉得有好有坏啦，
真的。
那善良的话，我觉得台湾人都大部分的人都很善良，对啊。其实，嗯，我在台湾这段时间，我的感受是非常好。我认识了很多很好的台湾朋友，他们都很愿意帮助我，对，然后很愿意去聆听我的想法。所以我觉得台湾人基本上都是非常善良的。嗯，那民主的话就是大家都知道嘛，在台湾可能每个台湾人都能够就是有自己的想法，然后可以说出来、嗯、所以我觉得哎，还蛮喜欢这一点。
哇、wow, 我觉得姐姐的那个描述还蛮具体的，就是也是刚好跟前一集有一个来自缅甸的留学生，他也有提到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关键字，就是害羞，就大家都会很不敢就是跟外国人就是正面的互动，就很害怕说哎，会不会造成人家的麻烦，或是会语言上面沟通有一些隔阂。但其实好像不用想那么多，对不对？就直接试一试就知道哎，到底状况会是怎么样。对，我就还蛮认同的。
对啊对啊对啊。
嗯，那接下来就继续聊到哎，姐姐在之前留学的这个时期的时候啊，你刚来到台湾念书，你觉得有没有就是台湾跟越南之间的饮食文化的差异会不会很大？那如果说不会的话，你觉得有没有就是特别的美食，在台湾的美食你想要分享，或者说诶，如果你有遇到不适应，那你是怎么样个不适应的方式？
嗯，其实一开始来的时候我对台湾的美食没有太大的印象，因为那个时候我是跟我妈妈一起住，那她其实都是煮一般的料理，那个味道比较偏越南的口味，比较我们比较少出去吃东西。那在真正接触到台湾的料理，应该是我来台湾一年后的时间，那个时候开始去打工。在台湾的热炒店打工，才认识了很多、嗯、台湾的美食。那其实一开始我不太习惯台湾的口味，因为我觉得比较偏油，然后比较重口味一点点，比较咸，我觉得因为我来自北越嘛，那我们的那个口味可能比较偏清淡一点点，虽然我们是用鱼露啊那些，听起来感觉是
比较重的味道，
比较重，但是其实我们的口味是比较偏清淡一点。那在台湾的料理，我觉得比较偏甜，偏油腻，但是也不能不是也不会太难适应。我觉得到现在我在吃台湾的食物的时候，我觉得非常好吃，对，不觉得它油腻了、嗯、然后也不觉得它甜了、
嗯、哦，就是一个入境随俗的概念，对，蛮喜欢的、嗯、OK、嗯、那姐姐有没有就是比如说你在台湾念书的时候啊，可能离家有一段距离嘛，那你有没有特别想念在家乡的什么样的美食？那在台湾那时候你在读书的时候，有办法吃得到就是真的很道地，感觉就是感觉让你就是感觉回到家的感觉，就是比如说你可以推荐在一些台湾的某个地方，你觉得哦，我怎么感觉我回到家的那种氛围呢？
其实在台湾现在目前吃到的越南料理几乎都是比较观光区的感觉，比如说其实河粉啊，然后生春卷、炸春卷那些 在越南我们平常也会吃，但是也有这些食物通常大家去越南的一些观光地区都会吃得到。我比较想念家乡的美食是一些可能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以前我小时候在越南自己煮的那个味道，有很多料理在餐厅他们是不会卖的，对，有点像是家常菜那一种，
家常菜
就不会比较不会出现，对啊，那但是也无所谓，我觉得在台湾偶尔我会自己煮，那你想要吃如果什么时候我想要去吃河粉啊生春卷炸春卷那些食物，那我就会去餐厅。那我比较觉得很特别的是在台湾有一些地方他们会卖粉卷，因为我一开始的时候很想念这一道菜，然后好像很少地方有卖，但是后来这几年我有发现很多地方开始有卖这道菜，因为这个菜还蛮难做的，它是用米浆然后去蒸之后里面会包那个木耳跟猪肉末那些包起来，那个制作的过程会比较麻烦一点。我觉得其实在台湾已经想要吃到家乡的美食是还蛮容易的，对啊。那让我想念越南那边的话应该有很多家常菜是找不到的，对啊，或者是像我现在在台湾久了太久没有煮我也会忘记我家以前是常常吃什么呢，我有时候会忘记这件事情，
不记得，
对，像我妈妈现在在越南她偶尔会泼一些她煮的菜，我就这个是什么，然后我就传讯息给我妈说妈妈你刚刚煮的那个是什么东西，
好有趣的现象哦。 对， 对，就是这个料理粉卷的越南语是不是叫滚，我不太确定，板滚，对，板滚，我觉得还蛮好吃的。我曾经在小时候的时候，妈妈有去就是那种越南料理店小吃店外带回来，然后我第一次知道，想说，这个很像是板条的东西，吃起来就是还蛮好吃的，配上一些什么酱料啊，然后就还蛮搭的，就是蛮清爽，不会说很油腻这样子。对，就是也是让我蛮想念的。
对啊，我们是在越南，我们是早上会吃这个东西。对啊，就是我在特别是我在怀孕的时候每天都很想要吃那道菜，连做梦都会梦到我回到我们家的那个菜市场然后去找那个饼滚的那个摊贩，可是一直找不到，一直说为什么我已经到市场了可是我一直走不到那一家原来是在做梦。
太有趣了，太有趣了，就是那个美食真的是会让人家魂梦牵引，就是会梦中也可以想到，然后就真的很想要流口水，很想要吃这样子。 OK， 那现在的话就是秋恩姐姐已经算是从原本的新住民然后升格为人妻的嘛，然后又刚好有一个小朋友就是变成了妈妈，那你刚刚有提到说好像比较少下厨，那如果说真的有机会下厨的话，那你希望说在家庭料理里面啊，或者说你外出用餐的时候会想要增加一些越南料理的元素吗，给自己的孩子？
其实在生产前我都还蛮常下厨的，然后其实我婆婆也很爱吃越南的料理，对啊，我也还蛮常煮河粉啊然后一些越南的东西给他吃，他个人非常喜欢。那小孩的话其实因为他现在才刚开始吃副食品，对，所以我也很难加上一些什么鱼露啊那些当然以后他可以吃有一点味道的时候我会想要介绍越南那边的东西给他，因为我不希望他会挑食，不管是越南我觉得各国的美食都可以体验看看，对啊，包含这些 不只是美食啊，连语言，因为现在我每天都会跟他讲越南话，对，我希望他可以多认识不同国家的文化跟 背景什么的，对啊，不只是只有越南、台湾，可以，如果他可以，他对印尼啊，对马来西亚或其他国家的文化有兴趣，我也是觉得非常非常好。
我就觉得这个概念蛮棒，就是言教跟身教都蛮重要，就不只是可能自己本身是来自那种跨族群啊，或是跨国身份背景，其实也可以站在这个角度，然后去认识其他国家文化，就是用比较那种多元啊、开放包容的心，我觉得是还蛮重要的。的确，
而且我觉得也不用刻意去说啊，这个是越南的什么，你一定要会哦，你一定要喜欢吃什么。我觉得就是每天他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每天就是给他一个习惯，建立他一个就是习惯性，让他觉得啊，这个就是我的人生，这个是我的生活。因为可能很多人会给小孩一种压力，说啊，你一定要会讲母语哦，你一定会讲，不用给小孩一定就是套上给他这种压力，对，就是我的意思是，就是怎么说呢？
让他不要那么的觉得好像是一个负担，对不对？就是很自然而然、很轻松的就可以把这件事情变成他生活当中的一部分。
没错，
完全认同。对，因为我现在也是经历那个过程，因为我算是也是新住民第二代，我妈妈来自越南嘛。可是其实从小到现在，其实有一段历程是几乎很少会去大量接触妈妈的母语，就顶多是只有听，但是说真的是比较少训练到，然后甚至是读跟写基本上也是进入到就是大学之后才开始正式比较有系统的学习，就会发现哇，那个真的小时候的那个黄金成长时期真的蛮重要的，那时候就耳濡目染，其实你就会很大量的把这个语言就是可以学起来，可是你现在长大之后再学的确是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所以真的引发兴趣真的很重要。对，对，那接下来就是想要请教姐，就是现在你有成立一个叫航 TV 越南航台湾的 YouTube 的频道，然后希望说可以推广台湾啊跟越南之间的文化交流跟互动，那就是在你留学完之后变成是新住民的这个身份啊，你在频道当中其实有介绍跟访问蛮多，就是想要多接触越南文化的一些可能民众啊或是一些同学，然后呢有邀请他们分享一些跟台越之间的饮食文化，甚至是还有访问一些新住民，他们的新住民或是新二代他们的心声。那你有没有在这之中就是发现到一些有趣的跨文化的现象，就是台湾跟越南之间的沟通的现象？
其实我觉得现在会越来越多越南留学生来到台湾念书，然后也有很多在台湾人对越南这个文化有兴趣，所以怎么说，之后可能就是这些人才他们都是一个台越推广的一个桥梁啦。对，我觉得越来越多，这几年我认识了非常多的台湾人，他们的越南语很流利，是我十年多前来台湾可能比较少听到有台湾人去学越南语，那个时候其实已经有了，但是还是比较少，大部分都是为了去越南工作而学习。那但是这几年越来越多年轻的台湾人来学习这个语言，对，我觉得也算是一个政府的功劳嘛，因为他们一直在推广这个新南向政策，然后让大家去习惯这个名词，然后习惯有新住民的出现，有新二代的这个名词，所以越来越多人不管是新二代也好，或者是一般的台湾学生，他们来认识这个越南或者是其他东南亚的语言跟文化，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现象。
我觉得这个还蛮棒的，就是可能没有那么的功利导向，就是比较是以我真的对这个文化产生兴趣跟好奇，然后我想要了解更多，就很像是可能之前台湾人会很喜欢，现在也可能是就是很喜欢那种日本啊韩国的文化，然后就想要去学习他们的语言，知道他们在讲什么，就很像是现在我们想要学越南语的那种心情，就是我觉得还蛮有那个同感的。因为我在大学时期有一些也不是新住民或者说新住民二代，他们也是想要 对想要就是多学习越南语这个语言，甚至是其他东南亚语言，他们之后想要去那边观光啊，那边旅游啊，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对， 对啊，而且其实现在也有很多台湾人，他们发现身边有很多越南人或者外国人，所以他们也是感兴趣去了解这些国家的背景。像我昨天去买水果，然后呢，那家水果的老板就放越南的一首电音，我就觉得哦，好惊讶哦。然后我以为是老板是越南人，结果没有，老板跟老板娘都是台湾人。然后我在结账的时候，他听到我的口音说：“哎，你是不是阮秋恒？”我说：“对，你怎么知道？”他说：“啊，我有看你们的影片啊，我很喜欢啊，我觉得很感动。我有五个女儿哦，然后我们都很幸福。我看到你们，我也觉得你们很幸福。”所以他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他的那个想法。所以我觉得，就是在台湾，慢慢的大家开始接受跟习惯这就是他们身边有这些外国朋友的。嗯，
哇，超棒的，超棒的。就是我有看到姐姐的限动分享，我觉得也太特别，越南电音舞曲呵呵真的很动感，超动感的。对，好，那刚刚是比较偏向是正面正向的一个发现跟回馈嘛。那我有看到姐姐其实在早期的时候有分享说，在频道分享说可能自己国家的文化，自己母国的文化啊，甚至是国家被歧视的经验。那你觉得就是到现在啊，台湾民众或者说我们这边的社会风气有比较翻转对于东南亚的，特别是在越南的负面印象吗？就是不管是在一些言语上面啊，还是对你们在做一些行为上面呢、啊，有没有一些改观呢？你自己觉得？中场休息时间，有在追踪关注 Food East 的朋友们有好消息要跟你们说。Food East 的桌游产品东南亚美食互动游戏盒即将于5月底在募资平台 Flying V 上架啦。你可以透过文化桌游、心灵绘本和河粉料理包等三种体验方式，更深入的认识越南文化，有的吃，有的玩和有的学，一次满足。想取得更多资讯吗？现在就填写募资问卷，还有机会获得专属早鸟优惠哟。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点击下方资讯栏查看点写哦。好哟，休息时间结束 ，Let's go back to the show。
台湾这几年，大家对于东南亚或者是越南的印象有变正面很多。像我2016年开始在做 YouTube 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很少有频道或者是一些越南相关的讯息。从我们开始做之后，慢慢慢慢发现，哎，好像大家这几年对于越南的旅游啊，越南的一些经济或者是资讯比较感兴趣。然后像我刚来台湾的时候，比如说那个时候我出去讲话，可能有带一点越南的口音，那个时候他们一听到我的口音就没有给我很多的机会去介绍自己，他们就马上认定我是你是外籍新娘哦，你是越南新娘哦，就没有我觉得他们的认定就是我是越南人，然后来台湾就是为了结婚。但是现在的话，可能出去他们说你是哪里来的啊，听你的口音有一点好像是从国外来的。他们我觉得他们的在跟你问问题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对，这可以代表说就是台湾人对于这些外国人的印象也有改变了。
我觉得这个还蛮有趣的一个分享，因为现在的风气的确像以前没有那么的封闭，或是没有那么的排外，就是会比较接受在一个社群或者在一个环境里面有不同的国家的人的出现，会去试着了解他们。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进步，真的真的很好。
那对，当然你说歧视或刻板印象这种东西，我觉得在哪里无时无刻它都会存在的，因为社会上那么多人，每个人的声音都不同，对，所以他们的看法也会不同。我觉得歧视这个东西很难可以消失，那但是比例上来说，我觉得是比之前好很多。对，那像我们每一次拍什么样子的影片在我们自己的 YouTube 里面算是一个已经养成一个同温层，所以大家看到的 网友留言都是正面的，但是一被其他的媒体转发出去，你可以看到在下面有很多不同的留言，
就是
有一些留言真的是还蛮没有水准的。
理解。
对啊，
对，就是真的是需要靠大家的意识慢慢的抬头，然后试着去理解尊重，不一定说我要接受或是我一定要就是认同，但至少我们可以互相彼此尊重，这我觉得真的是蛮重要的。
而且我觉得有时候啊，我们觉得我们没有歧视，我们没有刻板印象，但是听的人他们可能会有这个想法。比如说你去碰到一个中文很好的越南人或外国人，你说啊你的中文怎么那么好，可能你只是想要称赞他但是听的人会觉得怎样，我的中文不能好吗？还是怎样？你是觉得我应该要有口音吗？所以可是这个我觉得要看每一个人的感受是什么，然后在我们跟那些外国人讲话的时候要用什么样子的方式对的方式去跟人家交流，我觉得是非常重要。
认同。谢谢姐姐的分享，我觉得这个feedback 真的蛮棒的，就让大家有一种有同感有共鸣的感觉。那接下来就是想要也是想要问一下姐姐，因为本身你在频道里面有分享蛮多就是台越之间的一些饮食上的不同，那我们这边想要就是做一跟观众做一个互动，做一个饮食的简单小调查，就是我们想到越南的饮食特色啊，我们有设计几个选项让大家去选，第一个呢是清淡或是清爽，然后第二个呢是酸辣或是辛辣，然后第三个呢是无米不欢，那最后一个呢是其他，让大家就是自由发挥。那姐姐觉得这个有符合你对越南特饮食特色的概念吗？还是你有其他的想法？
我觉得是还蛮贴切的啦，因为其实在越南我们分北中南三大地区，每个地方的口味跟食物都不太一样，所以要讲的话其实各种口味各种形容应该都可以再形容，因为越南菜不只是河粉，不只是生春卷，不只是鱼露，对，所以有很多其他的 食物料理跟口味。对啊，那我觉得大家如果你有机会去越南，去不同的地方然后吃不同的料理，你就会有不同的感受，会有不同的形容词来形容这个料理。对啊，就是我们不能就是定位啊，越南料理就是河粉，就是酸酸辣辣的。像我每次煮越南菜之后，我婆婆吃，她就说为什么没有越南的味道，为什么都没有柠檬味。我说妈妈，越南菜有很多料理，它不是每一道菜都适合加柠檬。对，所以就是看每个人的感受是什么。那比较大的印象可能就是清爽啊，然后有点酸酸辣辣的，我觉得是还蛮 OK 的。那我觉得越南菜也是综合各种的营养跟味道啦，所以大家可以去探索看看。
对，多探索看看，就是不设限，多饮食是很变动的，很变化，与时俱进的。这蛮认同的。那接下来一样是回到就是刚刚美食的话题啊，就是刚好呢Food East 这个机会跟就是姐姐这边做一个接触，然后呢姐姐有稍微了解一下，可能我们在这边想要做的是可能寓教于乐的桌游产品，然后呢结合一些线上或是线下的活动，然后让更多的可能新住民、新二代，甚至是想要多了解东南亚文化的一些民众们去透过游戏的方式去更认识台湾越南跟台湾之间的饮食差异跟文化的差异这样子。那姐姐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样就是看法，对于在跟 Food East 团队接触的这个过程，就任何想法都可以。
其实在前年吧，我透过一个活动也认识这个 Food East 的团队的一个妹妹叫如宝。那个时候他们是有一个做一个计划，是料理包然后的概念，然后可是可能之后比较不容易商业化量产，就中断了。那这一次我觉得他再一次跟我联系，然后觉得非常高兴看到他们这个团队有重新出发，然后推出比较可行的方案，那也算是一个里程碑啦。我觉得因为 可能在十年多前越南族群在台湾已经有足够的力量跟声音去做这件事情，就是育儿方面的一些方案，但是也比较少人去着手去做这个事情。那这一次看到福利能够顺利成为这个开路的先锋，我觉得非常期待。对，然后希望未来可以引领很多更多的新创团队新住民议题做新住民议题的努力。对啊，
嗯，我觉得姐姐的那个 feedback 真的很棒，我相信创办人如宝听到一定会很开心。对，就是最近快要上线了，所以希望说上架之前一切顺利，就是大家可以多多关注啊，或是多多的追踪一下之后的动态。好，那在我们整个访谈快要结束之前呢，有一个很特别的环节，就是想要请姐姐一起参与的快问快答。OK， 待会呢会准备几个问题。OK， 那姐姐就是可以花3到5秒想一想你的答案，那就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不用特别设限。OK， 好， okay. 那你准备好了吗？
好吧，
好，这个还蛮有趣的哦。好，那第一题就是姐姐有一个称呼叫做越南周子瑜之称，你觉得你喜欢这个称呼吗？
普通。
OK， 好，那第二个问题是疫情结束之后呢，你最想要到哪一个东南亚国家去走访拜访？
越南，回越南。
哦，还是越南
啊？你除了越南吗？除了越南吗？还是其他国
家？也可以，除了越南之外有没有特别再想要去其他的国家的？
泰国，因为我之前疫情之前已经规划去泰国跟柬埔寨，结果疫情发生之马上发生那个时间就全部取消所有行程，没办法去那两个国家，所以我很想要就是疫情后要过去。嗯，
超可惜。对啊，希望可以赶快就是成真这个梦想。那第三个就是身在台湾啊，姐姐接触来自哪些就是国家的东南亚留学生，甚至说可能来自其他东南亚国家的族群的人，就是最多来自哪些国家？
最多还是越南，因为我本身是越南人嘛，然后很多越南同学会跟我联系，然后再来是马来西亚。马来西亚算是东南亚吗？
对，算是对。对，超多留学生来自东南亚。哎，那个马来西亚没错，
马来西亚泰国也还蛮多的。
有趣有趣。好，那再来下一个是说一个你觉得最特别或是最好吃的越南料理。
嗯，最特别最好吃吗？应该对我来说没有到最特别最好吃啦，但是我喜欢的应该是我奶奶煮的一道料理叫烧锥，我不知道你听得懂吗？因为它是用金的香蕉去煮汤。对，那道菜我奶奶真的煮的非常好吃，她煮完之后就变成有一点像是有一点像泥的那一种感觉。对，然后她会加一点南姜还有酸酸的米进去，我觉得非常好吃。但是因为很可惜疫情的期间我奶奶就走了，我就觉得很可惜没有办法就是再一次回去然后吃到我奶奶煮的这一道菜。
嗯，哇，就是一个感人的故事在背后。好，那下一个问题呢是你觉得哪一个东南亚国家你感到最好奇，就是你可能想要去多探索一点的？
多探索吗？其实哎，怎么办，我都还蛮喜欢
的。
因为我觉得每个国家都有它的特色在，所以如果真的要的话，我想一下啊，这个是快问快答吗？
真的有点难，对不对？
很难
接招。好，那我们就是如果没有的话也可以，就说都还好。对，
应该很难选耶，还是泰国吧。
泰国 OK， 有趣。好，那最后一题就是姐姐可不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越南，就是如果别人想问你说可以请姐姐介绍越南给我吗，那你会用什么样一句话去描述越南这个国家呢？
我觉得 好难哦，
变快问半答了，真的很难。我知道，
用一句话，我觉得，OK， 好，我接，我觉得越南是一个很有故事的一个国家，对，到越南大家可以看到很多历史的遗迹吗？就是大家可以看，对，所以如果有机会，欢迎大家可以走访越南，你可以看到很多可能很熟悉，也很跟你在台湾你看到的非常熟悉，也是很新鲜，很多新鲜的东西。我不知道我的介绍很烂。
不会不会，我觉得蛮有趣，就是很有故事性，代表说是让大家想要去多探索，多去挖掘这里面的一些有趣的，或是说神秘的，或是任何很多元的一些样貌，就是不只是我们片面所看到越南的这个呈现的风景，就是真的要深入当地才会去知道，诶，越南原来是一个这么多元丰富的国家，有分北中南不同地区的人啊，然后还有环境等等，我觉得很棒。对，好，那今天非常感谢就是姐姐上我们的频道分享，就是非常非常多，不管是台湾越南之间的饮食差异，还有自己本身的留学生活跟成立频道之后的一些观察跟心得。那最后呢，想要听姐姐就是分享一下，你觉得今天参加完访谈的心得是什么呢？用什么？
对，我觉得是很开心，因为像你啊或者是如宝，然后有更多的新二代站出来，然后为不管是越南或者是你们新二代这个族群发声，然后让大家更认识你们，或者是更认识越南其他的东南亚国家，那也是有一个算是一个鼓励很多的新二代，他们可以对自己的这个身份背景有更多的自信，我觉得非常重要，然后也算是可以看到台湾的新力量，因为你们这些人才都是台湾非常重要的一份子，对啊。
哇，非常感谢姐姐一个很棒很棒的回馈，就是支持我继续往前的动力。对，因为其实经营自媒体或者经营一些可能比较小众的议题，小众的族群，其实真的没有那么简单，就是真的是很吃热忱这一块，所以就很感谢姐姐就是播控还可以参加我们的这个线上的远距访谈，真的非常非常感谢你。那我们今天的对，我们今天的访谈就差不多到这边咯，因为我们今天真的是聊得太开心，我怕聊到最后会超时太多。对，大家会欲罢不能的感觉，所以就是之后如果姐姐想要再多认识 FoodEase 啊，甚至是可能我们的频道，那或者是听完这个访谈的观众对于秋恒姐姐在做的事情跟频道感兴趣的话，就可以关注跟追踪哦。 OK， 好，那我们
谢
谢姐姐。
谢谢，拜拜
拜拜。以上就是今天节目内容的分享，如果你想要看到更多，欢迎你到本集节目下方资讯栏查看本集整理文字稿咯。另外，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非常欢迎你帮我打新评分并且留言，或是到 IG 找我，名称是消一下一起 Southeast Asia， 或是搜寻账号 LETS_SEA_0721。那我们就下集节目见咯， See ya。